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16号礼拜一四早上8点31分哦。一早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整体的情况哦。华尔街目前持续的关注国会的征税计划啊。昨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微微的上扬，美元指数下滑，四大指数则是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哦。标普收红了 0.85% 哦，这是从八月底啊，8月27号以来哦，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哦。不过到现在为止哦，其实整个标普五百指数已经接近有一个季度左右没有单日涨幅超过1%哦。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情绪一直都是比较谨慎一点点的，就没有特别的乐观过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么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啊，在礼拜一提出一系列的征税计划，包括企业税和资本利得税，分别是 26.5% 和 25%、那皆没有达到拜登所提出的 28% 和 39.6%。 不过啊，这项法案相对起来啊，对于民主党的温和派是比较支持的。昨天呢啊，众议院进行了投票，以24票对上19票通过了调高美国富人以及企业的税收啊。所以哦，这对于华尔街是不是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影响，我们就要再观察几天。那昨天呢、哦、另外一项国际型的数据的一个释放哦，是关于国际金融协会哦，表示说在第二季全球的债务升到了300兆美元纪录的新高。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呢、蓝色杠杠、是讲的是绝对存量数值债务，而红色线呢、叫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额，也就是 GDP 的比例哦，已经开始下滑了。观众朋友，代表什么意思哦？代表虽然从存量上来看，我们的债务一直在增高，但是我们的 GDP 在过去一个季度已经开始很明显的上升了，这导致债务在我们 GDP 的比例开始呈现逐渐的下滑。现在全球债务哦，占我们的 GDP 大概在28%左右哦，而不是28%，280%，就是2.8倍左右。也就是说，全球的人民不吃不喝啊，只要工作2.8年就可以还完。那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杠杆啦，但它至少阐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增量指标来看的话，这个数值哦正在下滑，我们的 GDP 正在往好转的一个方向走哦。那么其中当中哦，债务水平上升最快的、很多人以为是美国市场或者欧洲市场，但老实说、这一次债务水平上升最快的、是第二季的总债务增加第一季3.5兆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啊。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哦，在过去一个季度的一个债务的增加来到了92兆哦啊，所以哦，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哦，真正在大幅累积债务的、其实啊是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那跟美元的升值啊，新兴国家货币的市场相对走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的、另外一个原因很明显，就是其实从去年年底之后啊，全球的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已经往复苏的方向走，所以举债的一个义务或者举债的一个急迫性其实没有这么的大、反倒都可以商榷。但是新兴市场不同哦，新兴市场是从疫情一路烧到现在，你看之前的南美洲到印度到东南亚无一没有一个新兴市场例外，连台湾都在今年五月份中过，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新兴市场债务水平的快速升高，有没有可能随着未来美元的回流形成局部性的流动性风险？这是我们非常来跟各位做一些聚焦的。那其实啦，全球债务的扩增，而这个时候 GDP 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升速度也在增加，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啊更愿意减少目前的债务增加？我认为这就不用想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保持目前的债务的稳定量哦，是目前市场的共识。为什么呢？这跟升息也有关。为什么？其实从美国政府的角度，他其实没有那么希望能够急速的升息，除非是为了抑制通膨。因为哦，我们来看一张图表啊，这张图表哦是美国公债 啊，它的成本，什么成本呢？啊，就是黑色线，也就是说，利率啊，利息所占到整个 GDP 的成本，就是美国发行的公债。那么投资人赚什么呢？就是赚你美国公债给予的这些利息和配息嘛。对不对？那如果全球的利率水平越高，就代表着你付给我的利息要越多，那美国政府它的公债的支出就越加的沉重，对吧？那如果利率越低，其实也就代表着美国政府它所要付给你的利息就越少，那他们的财政的压力就越轻嘛。所以对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我的利率水平越低，我要还给你的利息越少，这是越好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哦，现在美国政府从1980年代啊开始迈入了一个相较比较降息循环之后啊，其实所缴的利息啊跟当时比起来啊没有这么的高，然后当时所缴的利息啊大概都占 3% 左右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你看每年都要多缴 3%， 那对于美国公债的利息有多大。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从2020年之后啊，市场的预估啊一直到2025年啊利息水平都会下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市场是有信心认为在2024-2025年以前啊，整个利率的水平一定是比较走平的。这也导致了什么？这也导致了美国政府啊它所需要还的利息啊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哦。啊，那当然了，这也会影响到市场公债的价格。为什么？你利息越少，那我干嘛还要买你呢？对不对？啊，你利息那么少。那但是随着2025年呢，市场预估啊，联准会会开始进行逐步升息之后哦，啊，整个利率的所占美国债务 GDP 的比例哦，就会快速的升高。所以以前我们常讲过，利率升高、利率降低是双面刃，债务增加、债务减少也是双面刃。过去政府最喜欢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各位想想，我在30年前欠各位50万，那是很大一笔钱啊，对不对？30年前的50万啊，那是30年后，好了，我现在多还你5万，还你55万，这笔钱也不像30年前那样的价值这么高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通货膨胀嘛，对不对？所以连债务都会被通膨吃掉，那么债务本身就没有这么值钱了，借钱的那一方也会比较轻松，所以通膨加快是有利于债务人的，哦，所以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是高通膨，现在利率又很低，那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借钱。你说啊，借钱有风险，尤其借钱投资，这个浩哥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做，没错。但是做一些正常的杠杆的借钱是 OK 的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买房子嘛，买房子嘛，那房贷利率啊，是史上最低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财经的特征。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出生在1975年啊，不是出生在1975年，你在1980年代生活，在1970年代生活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是20-30岁的话，哎，联准会的利率水平是20%。你把钱放在银行，一年可以拿到20%的利息，对不对？那谁要去投资股票啊？所以你看1970-1980哦，涨最多的都是原物料，股票市场走得很低迷啊，对不对？所以要搞清楚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应每一个时代的财经特征。现在这个时代，借钱的人喜欢通膨，因为债务不变，但是货币越来越不值钱，未来还起来反而更轻松。反之，存钱的人就很讨厌通膨啊，因为多年的储蓄的利息哦，还抵不过物价上涨的速度，你们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至少政府是这么干的哦。那其实哦，大家也不用拘泥在说政府到底还不还得起钱这种事情啊。你如果你局限到台湾，那台湾是一定可以的，台湾的财政状况在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当中啊，算是数一数二的啊，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然后整个财政的一个健全度又这么的高啊，台湾是本身财政这个平衡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就拘泥于美国还不还得起这笔钱的话，我觉得也不必要。为什么？我想到那个老鼠挂帮猫挂铃铛的笑话，就是说一群老鼠在开会嘛，啊，觉得猫是一个大麻烦，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的人物哦。猫会吃老鼠嘛，而且猫，走路都没有声音，蹑手蹑脚，所以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后来有人说啊，你就去找一只老鼠，在猫身上挂一个铃铛，这样子以后猫在附近 啊，大家都会注意到啊。好，那问题来了，谁去帮猫挂铃铛呢？谁去开这个头呢？美国政府不愿意开，联准会有他的一个立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利率水平上升过快，对不对哦？所以哦，有时候整个大环境的方向我们是无法来做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搞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阶，对不对？以前物价很贵啊，我老爸常常跟我讲说，他那个年代哦，拿个这个100块到杂货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哦，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哦。现在拿100块哦到杂货店哦，他什么都不能买了，为什么？哦，因为门口装监视器了。好，没事没事。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项啊，最近在昨天所公布的纽约的联准会的制造业指数哦，目前的销售的价格指标创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哦。这个指标特别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原因，是因为哦，前一个月才在18.3哦，现在哦突然高升到34.3哦，这个月的波动度啊，是有史以来数据波动最大的。我们讲的已经不是位阶高低了，物价本来就在创新高，但是它现在的波动度快速的增大的一个原因呢、啊，跟我们所之前看到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开始产生了脱钩，就是明明大家就没有那么乐意现在去消费一些耐久材，买房子、买汽车、买二手车，为什么整体销售的物价价格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度呢？最合理的一个怀疑哦，是我们看下方的列表，下方列表哦，分别哦是运送货物以及实体物价的一个价格的变动指标哦，却来到了相对高的水平，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目前的销售额突然的暴增哦，取决于过去一个季度美国物价的暴涨。啊，各位懂我意思吗？物价以及销售都具有短期的僵固性。啊，就是说，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好了，这一种就是这个弹性相对比较小的产品。什么意思？弹性比较小的产品，就是说你调涨贵一点，民众还是得买。啊，那你说，比如说笔电。啊，比如说 iPhone 啊，那突然调涨 iPhone， 如果这一次本来是55000嘛，我调整成155000，那么弹性价格就很大了。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本来是果粉的人，看到15万真的买不下去了。啊，但是啊，本来这个一包米啊，可能要200块，现在突然卖你400块了，不好意思，你还是会买。为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啊，那短时间内消费者就必须承受这一种物价的短期内的上台，那就会造成怎么样？销售数据意外的亮眼。好，这个就是目前联准会这项数据所背后透露的一个含义，就是消费者现在没办法，他没办法，他一定得承受物价。哦，那当他承受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承受到压迫到他的收入空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宁愿少买一点点，形成物价的通缩性。哦，所以这项指标特别值得我们去做观察，到底美国实体的消费意愿是不是正在减弱。好，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变化。美国纳指指数昨天上涨236.82点，0.68%，收在34814点哦，开始做了微幅的反弹哦。不过整个空方趋势哦，快要形成了，还没形成，但快要形成了。你看到月线很明显的正在下弯了。那么季线还在一个稳定的上弯水平上哦，那如果月线在未来几个交易日碰到季线，这个时候季线可能也要下弯了，也就代表着死亡交叉可能很快会成立。所以观众还是要去稍微去留意一下，我们不会用一天的涨跌哦来衡量整个美国股市的走向。好，但是整个中长期趋势，我们对于九月份的相对比较保守的看法还是存在的。那么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了37.65点，0.85%，收在4480点。你看到标普很努力的想要往上站哦，过去都是在两个礼拜内哦站回到月均线之上哦。那现在来看，标普的底下的买盘相对还是比较踊跃。我们就来看一下实体的一个变化。那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纳指昨天拉了一根小小的上影线哦，很明显的想要尝试的守稳啊、月均线的一个角度。不过纳指因为乖离拉得很大啦啊，你想想看哦，上一次回到季线、半年线的位阶哦，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啊，所以纳指本波已经涨很久了，所以稍微回来一下其实是 OK 的哦。我们对纳指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啊，就愿意接受它下跌的空间是比较大。纳指昨天上涨123.77点。0.82%， 都在15161哦，最后是费半哦，费半真的打死也不下来，打死也不下来。费半昨天上涨16.4点，0.47%，都在3465点哦。昨天拉了一根非常长的下影线哦，硬是收在了五日线之上哦。那大家其实可以隐约的感觉到啦，费半哦以及科技的成长股哦，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哦，一直都是独占鳌头的啊，这跟中国市场就不太一样哦。这个其实过去十几年，这个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啊，之所以失效，就跟整个资金板块的移动非常的相关。你看到本次的费半和纳指哦。本轮牛市到现在哦，永远都是压着道琼大，对不对？道琼曾经在今年年初啊，相对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涨势表现的，不过也没有多久，马上又被纳指和费半给超越了。那其实现在美国的市值的结构哦，跟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差别哦。其实如果你把美中前十大市值的企业拿来相比哦，你可以看出这个变化嘛。好，当时我没有看到这张图表哦，美国前五大市值企业现在都是超过1兆美元哦。市值最大就是刚出 iPhone 13的苹果嘛，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跑到2.5兆美元了。那微软也一直在稳步的回升，微软就是少数在科技股当中啊持续的居稳前几名的宝座的一家企业，它已经站在这个全球前十大市值当中，有没有20年了？有了哈，所以它是少数科技股可以站在这个比较前面的排名这么长时间的。那你看到阿巴贝股价也来到这个2800美元以上了，市值已经达到1.87兆美元了，看起来美国很有机会哦产生三家市值破2兆的企业哦。那你再看到第五大的脸书，市值有1兆美元，排名第六的特斯拉市值是6992亿哦，后面呢像是波克夏啊，然后台湾的台积电是5754亿哦，所以后面其实这个中国的企业只剩下腾讯还在前十名里头哦，所以你反观到中资企业哦，这张图表是中国市值前20强的公司过去的一个变化哦，现在其实你看到这张图表的截止日期是在去年的年底哦，当时哦腾讯和阿里巴巴本身的市值哦还跑在台积电之前哦。现在台积电已经超过了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了啊！现在你反观中资企业哦，不论是在美国上市的啦，在香港挂牌的，还是在 A 股上市哦，都成为了重灾区啊！腾讯股价，在阿里巴巴受到反垄断调查的时候，当时一度大涨到775块港币哦。市值跑到7.4兆哦，那这个整体来看，市值7.4兆港币哦，大约有这个9522亿美元哦。今年初的市值哦，从9000亿一路跌哦，跌下来跌到8890亿哦。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惨烈的调整。那阿里巴巴的处境也很艰难啊，现在蚂蚁也不能上市啊，底下的花呗、借呗这些金融服务平台哦，全部都受到监管，所以阿里等于是被打断一条阿基里斯腱的感觉哦。那现在来看哦，除了腾讯、阿里、美团股价开始暴跌之外哦，基本上中国的房地产哦似乎也遇到了一定的难关，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啊，就说整个中国市场哦对于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一定从实体经济存量上一定有发展的空间。但是股票市场到底适不适合来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呢？这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哦。这改天我们做一个专题来跟各位去做一些思考啊。所以有时候啦，趋势在那边，电动车是趋势，对不对？网络支付是趋势，第三方支付也是趋势，对不对？但是一个趋势放在美国，跟一个趋势放在中国，那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资本表现了，对不对？网友留言说， 感谢浩哥每天早上直播把我唤醒啊！哎，真的吗？我以为大家都是听我的直播睡着的、哦。其实我觉得每天早上做这个节目、哦、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是我也可以把我自己先唤醒啊、哦，要不然每天早上哦，真的有时候死气沉沉的，就这样过了一整天，对不对？哦、我跟各位讲哦，这人啊，在精神最疲惫的时候就是下午的时候。我最近跟我几个好朋友啊、去这个。聚餐啊，也就是有格子的聚餐啊，对，那主要是做一些交流啦。那他就因为我有一位医师，现在有一位朋友现在是做实习医师啊，医院的实习医师，他就跟我说，去医院里面看病呢、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他还查那个数据给我看呢、啊，他说像在美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人，比死于交通事故的人还要来得多。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大部分都是医师犯的错，而且呢，都是发生在下午的时候。啊，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哦，就是说，医师在下午做手术出错的几率是早上做手术几率的9倍。啊，所以他建议我，像前阵子我爸去做那个大肠镜哦，啊，那个医师就说他下午可以排一个那个手术啊，或者排一个这个检查，然后如果有看到有瘤的话，就直接割掉。我说不要。啊，一定要上午，一定要上午。为什么？下午大家都想睡觉，医师也是啊。所以各位要清楚知道了，其实人呐、啊，精神最好的那一块就是在早上啊。那如果你整个早上都死气沉沉的，啊，想爱困爱困想睡，那就整个时光就浪费了。下午想睡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这是人之本性。但是早上你还想睡，就浪费了时间。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好、啊，刚才是要讲什么？刚才是要讲啊。应该要早上做手术，好吧？应该要早上做手术，看医生，做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早上做，下午呢就去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就 OK 嘛，对不对啊、哦？啊，这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个很准确的时间哦，从2:55以后，啊，医生的疲惫感就会快速的暴增，这个时候出错的几率是早上的9倍啊，大家特别的注意，好不好？好，所以这个点呢、啊，2:55呢、啊，不是工作的时间点呢、啊。啊，是你拿来去追 Netflix 啊，去追一些这个有没有的事情啊。好，那我们聊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为什么现在都这么晚聊，而且都只聊一点点？原因很简单，很无聊，呵呵，真的很无聊啊。台积电昨天全场收在最低了，昨天相对整个全指股稳盘的一个角度还在啦，指数下跌80点，收在17354哦，稍微失守了季线。不过现在台北股市的盘势啊，就跟九品芝麻官一样。对不对？里面的方糖镜啊，这个季线上去又下来啊，我过去了，我又过来了，对不对？所以整个台北股市其实现在没什么好分析的哦，整个量缩盘整盘呢、哦，看起来好像到中秋这个连假之前呢、哦，这个盘势大概也就这样。昨天成交量只有2600亿啦啊，那你观察这个法人的筹码变动啊、哦，其实也没什么好变化的。外资昨天买了18亿啊，连续两天做小幅的买超，投信也加码了23亿啊、哦，连续5天买了，所以像现在是一个比较偏弱格局嘛，那你如果相信中秋会变盘，那不就中秋完会变好啊，对不对？不过这很难讲啊，这很难讲啊。这个像华人呢，就很喜欢用一个节气来当做一个转折点呢、啊。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我们按照这乖离指标来决定要资金的啊投放大小即可啊。其实盘这么无聊哦，我真的建议大家啊，一整天。不要9点准时看盘了啦！啊，你9点去看，你去按一下摩，11点再回来，那也一样的盘呐、啊！啊，因为你看第一盘的成交量这么低，你就知道今天大概就这样了啊！真的、哦，所以盘很无聊，建议大家可以去按摩。这几天我就跑去啊，这个稍微舒展一下筋骨哦啊！那现在很特别哦，因为我很久没去按了，三级警戒之后我就没去按了。去按了，我发现哦，现在连被按的人也要戴口罩嘛，然后。按摩的那种大姐啊、大妈啊，哦，她按的时候会喘的、欸，你知道吗？因为她也戴口罩哦。那有时候因为以前按摩都很安静嘛，还要放那个轻音乐，对不对？然后轻轻的按这样子。哦，现在都是轻音乐配上那个大姐的喘息声，你知道吗？然后啊，对不对？就其实戴口罩哦，某种程度大家都很辛苦了，尤其是按摩业，真的前阵子都赚不到什么钱啊。最近。比较多人去按了啊，结果他们也很累，尤其要戴着口罩按。其实按摩是很消耗体能的，对不对？我前阵子我们隔壁同事哦也去按哦，那按到什么程度呢？那个阿姨哦，已经一整个下午已经按了3个人了，她也是下午5-6点去的，她是第4个。按到什么程度呢？啊，她就想说，她一进去就说，直接找一个啊， 够大力，因为他吃很重，然后找个够大力的直接来帮我按，然后就直接躺好，全身按摩嘛，就躺下来。哎呀，怎么觉得头越来越重，头越来越重？后来一发现，那个阿姨睡着了，睡在他身上，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工作是很辛苦的。这一波哦，虽然台北股市几乎没什么反应，疫情五月份和八月份哦，那个都叫小修正啦，也不能这样说什么超大的中期回档都不算，就是稍微跌一下，马上就弹起来了。但是你看实体的国内的经济哦，其实哦，很多内需产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好了，不聊这个了，我们拉回来聊一下台股嘛。现在哦，台北股市哦，量是价的先行指标啦。台北股市从上一次的16248反弹哦，反弹了1300多点呢、啊。维持一个月嘛，可是成交量却是屡创新低哦，所以量能退潮啊，使得大盘站上季线、跌破季线，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标准呐、啊。那很多人把焦点聚焦在中秋节假期，我反倒不这么认为哦，我反倒认为就是9月21号的 FOMC 会议。就是联准会有没有正式宣布缩减 QE 这样的一个事情，会直接影响到国际资金的联动，那么国际资金的联动、哦、就会很明显影响到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到时候可能就会有相对新一波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最新所做观察到的、哦、当然、哦、外资也陆续的开始做了一些表态、哦、近期大摩、哦、针对台积电等代工厂、哦、对于第四季 虽然台积电在近期的股价涨势凶猛，但是最近也开始做了一些回档的修正。昨天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指出，说与后端的供应商进行了详谈之后，预计马来西亚的芯片产能预估在11月到12月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大摩始终认为整个半导体的需求可能被高估了。现在从这个全球的芯片来看哦，有14%的产能的封测厂是位于马来西亚。那这些主要供给的封测厂主要是德州仪器、易发半导体和英飞凌这些美欧的 IDM 厂啦。那现在来看哦，大摩认为在今年第四季，其实第三季的时候整个产能的状况就可以舒缓了，那预计到第四季的时候啊，产能很快就会产生一个相对过剩的迹象，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成熟制程来做一些评价。台积电虽然现在主要的营收都是先进制程了，但是哦，其实大摩的角度很明显了，本波虽然哦台积电呈现了一个相对涨价的效应，但是大摩始终是相对看坏台积电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看就好但是也是要留意一下毕竟大摩也不是小投行了这有一只投行一直掐着台积电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就是它终于可以让台积电跌，那我们就可以有比较便宜的成本价来买嘛。坏事就是对不对？他讲了老半天，对于整个市场完全没有作用，那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好，那另外一点呢？8:59了，怎么今天时间过那么快啊？今天是聊太多废话了。昨天这个 TrendForce 公布了全球 IC 设计厂第二季的营收排名现在来看呢，由于整个在第二季的半导体的产能还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进一步推升了目前的芯片价格的上涨现在来看整体而言第二季的前五名跟第一季其实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其实上一次营收你可以看到高通、NVIDIA、博通、联发科、超威AMD 都是属于全球前五名的一个阶段。不过现在看得出来台厂已经 IC 设计厂已经挤进到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了你包括联咏第六名的联咏，第九名的瑞昱半导体全球前十大的 IC 设计厂就有三家是台湾产业链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对于整个台北股市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提振效果啦。本身在成长率上你可以看到像是联发科成长率居然高达接近100%联咏也接近100%瑞昱整体的营收成长也上涨了44%所以整体的半导体的一个需求在本年度的第二季表现是非常之强烈的。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么亮眼，就必须要担忧未来的营收能不能跟上目前股价上涨的一个角度。当然其实这一些 IC 设计上游哦，本身的股价都处于相对比较低档的格局哦，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了啊、哦，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啊、哦，就是营收这么的亮眼，但是股价全部都在做回调啊，那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各位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产业上的一个分析啊、哦。好，台北股市开盘了啊，看了第一盘啊，大家真的可以去按摩了。下跌三点，收在17354哦，啊，整个台北股市的量缩格局看起来仍然存在啊，但是啊，托斯卡莱尼讲过一句话啊，买股票的时候你要有浪漫的想象力，卖股票的时候你要有理性和现实，中间呢，啊，中间你要学会睡觉，对不对哈？这个 Litili 说。跑步戴口罩也快死掉，哎，我已经快习惯了，我已经快习惯了。其实你有时候你可以去买那个比较透气的贴身的口罩哦，那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OK， 这个 FinFunction 说，外资一直看淡台积，是否跟美国希望培植本土晶圆代工的方向有关？就像当初打击日本那样，这是没错的啊、哦，这是没错的。不过外资有没有会受到政治面的干预，我觉得就不一定，我觉得就不一定。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嘛，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哦，其实就是美国的矽谷嘛。那到后来呢，是大量的被日本的半导体厂所超越。那美国当时为什么要解决日本的问题，把日本技术大量的输送到韩国和台湾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依据哦，就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日本的贸易顺差了，然后美国是贸易逆差啊，就是日本大量的倾销电子产品到美国嘛，那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啊，那当时甚至很多美国的企业界都有一些反日情绪，那怎么办呢？强迫你产业转移了，所以你说半导体厂哦，你看大陆什么都能够偷得到啊，你像这个过去的面板。5G 通信其实很多技术它都有，但是为什么迟迟在半导体大陆还会这么的落后？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始始终终啊，这项技术的决定的与否权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嘛，对吧？啊，那是始终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在背后一只无形的手，他希望在什么样的一个地区来进行生产？那现在他想要拉回一些产线到美国来确保自己的国土安全，你觉得能成吗？这一定能成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未来，我认为台积电在面临啊半导体产业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些挑战，提供给各位。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哦。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